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七到十四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必要尝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阿们。启示录二到三章提及主给予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以弗所、斯美拿、伯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教会的话语。圣经当中的数字七的意思是表示完全数，那么给予七个教会的话语，也就是给予世上所有教会的话语。主给予各个教会夸奖和责备、劝勉和应许的话语，没有指责斯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给予他们的是称赞的话语，而老底加教会却没有听到称赞，只是听到了责备的话语。对萨迪教会所说的话语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启示录三章一到二节的上半部，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耶稣说，撒迪教会按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迪是公元前1200年开始的，在公元前七到六世纪达到鼎盛的吕地亚王国的首都，是吕地亚王国的首都。吕底亚王国在公元前650到600年左右制造了世上最早的金融货币，而我国韩国最早的铜钱是公元996年铸造的乾元重宝，相比之下，撒迪的货币早了约1600年。正因如此，撒迪作为世界上最早铸造货币的城市，比小亚西亚地区的任何城市都更早享受到了财富的积累。撒迪通往其他城市共有五条主要道路，因此成为了贸易与交通的中心。公元前549年，吕底亚王国被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攻陷而灭亡。作为吕底亚首都的撒迪，是一座如同固若金汤的要塞般的城市，城市背后耸立着特罗摩斯山，城市两侧则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与特摩罗斯山之间虽有撒迪人通行的道路，但道路坡度极陡，地势险峻。居鲁士王为了将撒迪作为征服其他城市的战略据点，希望尽快攻陷这座城池，然而因地形险要，一直找不到进攻的方法。于是他甚至宣布，凡能提供攻占撒迪城方法的士兵，将给予特别的奖赏。最终，一名士兵发现了破城之法。他专注地观察撒迪城墙时，看到一名站在城楼上的撒迪士兵不慎将自己的头盔掉落。 那名士兵为捡回头盔，顺着悬崖下去，又爬了上来。这一幕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前往查看，发现磐石之间竟有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当晚，波斯军队通过这个洞口，沿着悬崖间的小路攀爬而上，发现城中完全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守卫们从未想到敌军竟能识破并利用这条悬崖间的道路。当夜，萨迪被攻陷，从此落入波斯的统治之下。类似的事情在约350年后的罗马帝国时期再次发生。罗马军队同样沿着悬崖间的小路登城，发现城中无一人把守。于是萨迪最终不得不归入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当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萨迪教会的时候，萨迪依然是一座富裕的城市，却已经陷入道德败坏之中。人们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享受享乐与奢华。正是针对这样的人，主才说：你们有活着的名，却是死的。并且耶稣又劝勉他们说，要警醒坚固那将要死的。在今天的经文中，主同样对以弗所教会也对我们说，你们要从死人中醒来，基督的光要照耀你们，使你们成为发光的存在。我们基督徒从前属于黑暗，然而如今却属于光明。换句话说，从前我们是旧人，如今我们是新人。我们的归属与身份已经改变了。然而主本身自始至终就是光的本体，而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成为光。若说主是永恒生命与真理的发光体之光，那么我们便是生命与真理的反射之光。主是发光体之光，而我们是反射之光，意味着我们乃是彰显主、见证主的光。约翰福音一章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是用来定义那位带着预备主来之道路的使命而出生的施洗约翰是谁的一句话。同样，这句话也同样在定义我们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绝不是光本身。教会和基督徒乃是见证真光、耶稣基督的通道，是把主显明出来的见证人，其作用就是引导人们去遇见那位真光的主。倘若教会和基督徒忘记了自己这样的身份与角色，反而把自己当成光本身，那么不久之后必然会发现自己已经坠入黑暗的真实处境。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都已在证明，每当教会和基督徒误以为自己是光本身，而不再只是见证真光的通道时，那个时代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属灵的黑暗，犹如漆黑的黑夜。即使我们拥有再多的蜡烛、油灯和手电筒，它们本身也绝不可能自行发光。就算那些蜡烛大到如同这个讲台一般，也必须有人点火，才能真正成为蜡烛。同样的，即便油灯里装满了油，灯芯也换成新的， 若没有从外面点燃，它也无法成为一盏真正的灯。再者，手电筒即便是最新型号，装着能够发出强光的灯泡，若不放入电池或进行充电，并且按下开关，也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用。因此，点亮的蜡烛、油灯和手电筒看起来像火、像光，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火和光的本体，它们只不过是借着外来的力量被点亮，用来承载、保存并传递火与光的媒介和通道而已。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说，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并不是说我们与那位真光的主在本质上相同，而是指我们成为传递真光之主的通道、连接点和器皿。我们成为传递主之光的通道、连接点和器皿，意味着过一种顺服主话语、忠心而真实的生活。如此一来，良善、公义、诚实这些光的果子便会自然而然的成熟，同时主也使用我们这样的生命作为光，使真光耶稣基督照亮这个世界，从而使世人将荣耀归给神。因此，作为光的见证人，也是光的通道而活泼的教会与基督徒，必须时刻省察自己所站立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在主的话语面前舍己，并且正在被主正确的建立。若非如此，教会和基督徒不仅无法彰显光，反而会借假借信仰之名释放出世俗欲望的烟尘，最终坠落为黑暗之子。因此，若要结出光的果子，而不是散发世俗欲望的烟尘，今天经文第十节如此做见证。以弗所书5:10，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神愿意我们过幸福的人生，也愿意我们在所被赐予的人生位置上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要使这一切真实的成就，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并照着去行。然而，不少基督徒在生活中选择的并不是讨主喜悦，而是讨自己的喜悦。他们常常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让自己开心的选择，就等于讨神的喜悦。诚然，有些时候让我们喜乐的事也能讨神的喜悦，但更多的时候并非如此。神呼召了生活在哈兰的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他的妻子萨拉65岁，而且他们还没有子女。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来到迦南地居住，一住就是10年。然而直到那时， 他的家庭仍然只有他和撒拉两个人。撒拉的年纪也已到了75岁。神所应许的大国依然遥不可及，看不见踪影。于是亚伯拉罕在撒拉的提议下，与撒拉的使女夏甲同房，得了儿子以斯玛利。那时亚伯拉罕86岁。从此亚伯拉罕沉浸在抚养以斯玛利的喜悦中，对于顺服神旨意的心却逐渐淡去，极尽模糊。当亚伯拉罕99岁时，神再次向他显现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你要成为大国，并提醒他起初的应许，又宣告89岁的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听见这话便暗暗地笑了。用今天的网络流行语来说，那笑更像是忍不住却不该笑的笑，甚至带着你在说什么呢的讽刺性的意味。于是亚伯拉罕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蒙你的祝福就好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无异于，神啊，请不要再坚持你的旨意了，就把我已经做出的决定当作你的旨意来认可吧，让我所喜悦的也请你一同喜悦。然而神仍然照着自己所说的成就了应许。一年之后，当亚伯拉罕100岁时，撒拉为他生了以撒。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为了取悦自己而做出的选择的结果，而以撒则是神旨意的结果。由神旨意而生的以撒与由人意而生的以斯玛利，不仅在当时彼此冲突，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后代依然处在不和之中。这正是一个极其沉重却真实无比的例证，说明了为了讨好讨自己的喜悦而不是讨神喜悦所做的选择可能带来多么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讨主喜悦才是真正使我们得喜乐的道路。这一真理越是反复铭记，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有益处。第10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用新译本来读，你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罗马书12章2节与这个话语相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民间有一句疗法俗语说，7年之病求3年之爱，意思是患了多年的病要用存放3年的艾草来医治。因为艾草存放的越久，苦味和毒味就越少，而药效反而越发深厚。曾有一个人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身体却一天天虚弱，病情不断加重。他走遍了许多医院，也服用了各种各样的药，却始终不见效果。后来他听说有一位医术极其高明的郎中，便前去求诊。那位郎中说，此病百药无效，唯有一种药可以医治。病人急切地哀求道，请务必告诉我那是什么药。郎中回答说，你只要找到晾晒了3年的艾草，熬煮一段时间服用，必定可以痊愈。从那天起， 这位病人便走遍全国各地，四处寻找，三年尘埃，却始终一无所获。只要听说哪里可能有晒干的艾草，他不论城市、乡村、深山僻壤，都会前往寻找。就这样过了五年，最终病情恶化而死。其实若他能分辨出要得到三年艾草，最先要做的事是亲手采摘艾草并把它晒干。即便等上三年，身体也可能逐渐康复。然而他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只是一味寻找别人早已晒好的艾草，最终错失良机，走向死亡。因此在面对一件事情时，立下坚定的决心固然重要，付出热心与努力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备正确的分辨力。否则再大的决心与热情，可能只能产生极其有效的效果，甚至毫无效果。第十节中的试验一词与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中的分辨是同一个词，是希腊文的 dokimazo， 用于鉴别贵金属纯度的玄武岩，被称为四金石。将金或银在这块石头表面摩擦，通过观察留下痕迹的颜色，并与标准样本的金色做比较，来判断其纯度。如今四金石也常被引申为衡量某种价值能力或素质的标准。正如用四金石来分辨贵金属的纯度一样，我们的生命与信仰也必须借着主的话语这块试金石来加以分辨。亚当和夏娃身处在神所许可的完美环境之中，却没有以神的话语作为分辨的试金石，反而以蛇的话为标准，因此失去了正确的分辨力。结果他们摘下并吃了神所禁止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因此他们破坏了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也不得不离开伊甸园。大卫没有身处他本应前往的战场，却在王宫屋顶散步时看见一名女子正在沐浴，他未能对当下的情境做出正确的分辨，其结果是他的人生如同破碎的瓦器一般，亲眼目睹儿子犯乱伦之罪，又彼此残杀，甚至遭到儿子发动政变，只能赤脚逃跑。同样，使徒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之前也是如此。过去的他深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活在正确的分辨力之中，然而直到复活的主在他前往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仿佛有鳞片从他眼中脱落，他才真正睁开属灵的眼睛，从那时起才获得真正的分辨力。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不正确分辨主的旨意而活的生命，不以主和主的话语为人生目的的生命，以及背离主过着没有主同在的生活，圣经称之为黑暗的行为。无论人紧紧抓住多少东西，享受多少成就，即便过着自以为理想的人生，只要没有主，就仍然身处黑暗之中，也是在行黑暗的事。相反，那种竭力分辨主旨意的生命，以主和主的话语为人生目标的生命，以及面向主与主同行的生活，圣经称之为 结出光子果子的生命。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起初是谦卑而纯真的。为了拣选以色列的君王，在十二支派当中，各选出1000人，共计12000人聚集在一起。从十二支派中拣选了便雅悯支派，又从便雅悯支派中拣选了扫罗所属的家族，最终拣选了扫罗。然而人们却找不到他，因为他躲在行李堆当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扫罗王逐渐变质了。他不再以分辨神的旨意为先，反而更看重自己的想法与意志，不再以神和神的话语为人生目的，而是一心只想保住王位。尽管是神使他坐上王位，他却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在先知撒母耳去世之后，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扫罗王没有去分辨神的旨意，聆听神的话语，反而去寻找交鬼的妇人，要求他召唤已经死去的撒母耳先知，做出了极其荒谬的举动。最终扫罗王在战争中与3个儿子一同倒在基利波山上，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圣经这样描述扫罗王前往那位交鬼妇人时的情景，撒母耳记上28:8。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2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召上来。圣经记载，扫罗王前往交鬼妇人那里时正是夜晚。这不仅仅是在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背景，更象征着扫罗王的灵魂、信仰与人生已被浓重的黑暗所笼罩。此外，耶稣的12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为了30块银钱出卖了主。耶稣在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时曾说，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又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这是主在给犹大一个回转悔改的机会，然而犹大却毫无气势地接过耶稣递给他的饼，吃完之后便离开了那个地方。圣经这样描写那一刻，约翰福音13:30，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时候是夜间，也是夜晚。不仅是说明日落之后的晚上，也是说明加略人犹大的灵魂和信心已经受到了黑暗的支配。我们再读11-12，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对于没有果子的黑暗之事，主教导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是，不参与其中，而是予以指正。这里指正、责备所对应的希腊语是 tileko。 这个词不仅有责备、斥责的意思，也包含揭露、显明、使之暴露在光中的含义。就好比在新年之际，有人为了亲眼观看日出，夜里从首尔驾车前往正东京，一路上漆黑一片，却把车开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责备并不是指责他说你怎么方向感这么差，或你的驾驶技术怎么这么糟， 真正的执政是指打开地图，让他清楚地看到从首尔到正东京应当往哪个方向走，并且指给他看。路边的指示牌所指的并不是正东京所在的江陵，而是相反的方向泰安。换言之，要指正并不是攻击或羞辱人，而是成为一束光，帮助那些人生方向偏离的人重新看清并走向正确的方向。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当睡着的人与死人并排躺着时，从远处看是无法分辨的，而当基督的光照耀时，便能分出不同。那时能够醒来并站起来的是睡着的人，而无法起来的就是死人。我们正是那些因基督所照耀的光从死人中醒来并站立起来的人。既然如此，按照领受光之人的身份而活，原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今天的经文却指向这样一群人，从前是黑暗，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却不愿意结出光之果子的人。口称自己是跟随主的基督徒，却对讨主喜悦的事毫无兴趣的人。主对他们发出严厉的提醒，你们本当照亮，却为假装仍在黑暗，为何假装仍在黑暗中？你们既已得着生命，为何却活得像死人一样？无论一间教会多么有名，规模多么庞大，若组成教会的信徒的生命不结出光的果子，不渴望讨主喜悦，反而追求世俗的价值观，那么这间教会与死了的教会并无什么差异，也无法成为承接主之光，把人引向主的光的通道。无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还剩多少，究竟要成为随从世俗价值观的黑暗，还是要成为引人归向主的光的见证人呢？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脱下自己的鞋，正确分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同样，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究竟只是一个人群聚集，反而成为光之绊脚石的团体，还是成为引导世人走向救恩之路的光的通道，也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脱下自己的鞋，正确分辨主所喜悦的旨意。若我们愿意脱下自己的鞋，正确分辨主所喜悦的旨意，那时我们就必从死人中复活，成为传扬主之光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因着主将我们扶起，过去在黑暗中的我们如今已经成为光。然而我们承认旧日黑暗的本性仍残存在我们里面，以致有时把并非果子的当作果子，把世俗价值观包装成信仰，甚至自我催眠，好像那就是光的果子。如今恳求神使我们真实的结出良善、公义和诚实的光的果子。求神不要让我们为了讨自己的欢心，抓住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东奔西走，却使我们以分辨主所喜悦的事为生命的中心而活。也求神使我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按自己的喜好行事，之后却误以为神也必然喜悦，或固执地要求神必须喜悦我们所喜悦的事。恳求主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岗位上活出真正 显民族真光的生命，衷心承担起引人归向这光的通道的角色。也恳求主使我们每个人以及百周年纪念教会整个群体都能够正确分辨主是喜悦的事情，直到主再来之时，不成为光的绊脚石，反倒成为光的通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